Good afternoon, everyone. It's good to be here again. 很高兴可以再次回来南唐哈。上次来已经好几个月以前了。那我们今天一起，请大家打开我们手中的圣经啊，在我们要看的圣经在马太福音啊，我们看马太福音啊，在第六章的第九节。我们今天主要讲第六章第九节，但是我们会把整个的主导文都会读完的。马太福音的第九章第六章第九节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那我们家孩子最近在学钢琴，老师非常好，非常优秀，非常好的老师。但是呢，你会发现哈 ，But I just have a question. Try to imagine if you have the chance, opportunity to ask the greatest basketball coach of all time to teach you how to shoot a basketball. If you like play basketball, just think about that. Or you know, if you like cooking, you were able to ask.The greatest chief to teach you how to cook, your wife will be happy. Or if you were to ask the greatest pilot, you know, flight pilot, you know, to teach you how to fly a plane. So, anything you like to do, you have the best people to teach you how to do it. Maybe just even 10 minutes. Like I remember a couple years ago, 很多年前, Kobe Bryant visited China.去了中国去参加一些活动。So there's one people have the chance to play against Kobe for 20 minutes. Only 20 minutes. You know what he called himself? He called, I'm a disciple of Kobe Bryant. That's his name. He's so proud of it. Just 20 minutes, guys. 就20分钟他跟科比打球。所以别人称他叫科比的门徒，叫李冠阳。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他打球的话，那小伙子球打的确实很不错。可是 ，yeah, you know, it's really the good opportunity for you. You want to learn from the greatest people to teach you, and you want to put advice and example into practice. You will not only listen to them, but you will learn how to do it. Just imagine you can learn how to play basketball from Kobe. Yeah, I will be very excited.No, 但是 yeah, 所以就是有时候我们会明白说，哦，如果我们有机会去跟在他的专业，在他的领域 you know, 做得最好的人去学习怎么样做一件事情，就像你如果今天可以跟朗朗学习怎么样弹钢琴，哦，你大概会非常珍惜。如果你可以跟梅西学习怎么样踢足球， right, 你也会非常珍惜这个短暂的时间，甚至你会把他所有的建议怎么样呢放在你的实践当中。 So how much more should we be ready to hear from Jesus? He is much more than, you know, just be good at prayer. 所以 Kevin Dale 牧师讲，如果我们有机会可以跟耶稣学习祷告的话，那么你跟我就更应该怎么样呢？珍惜这样的机会，因为祷告对基督徒来讲是绝对不可缺少的，绝对不可缺少的。那我们的生活呢，也离不开祷告。所以我们今天在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我们称叫做的主导文，是耶稣基督亲自所教导给我们的关于祷告的典范，是我们所有人都需要学习的关于祷告的功课。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如果有机会，我今年如果有机会再回来南唐，南唐讲到的话，会跟弟兄姊妹一一来分享主导文的内容，大概有六次的时间。所以你会问，哎，为什么短主导文很短，非常短的经文一次就可以讲完呢？甚至很多弟兄姊妹可能跟我一样会背掉的，都能够背下来，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的时间？我想我们之所以需要学习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我们需要承认的是我们的祷告其实是不够的，我们的祷告其实是不够的。很多时候你跟我在祷告上面是做的怎么样呢？ 是不够的。所以你要问今天基督徒在哪里做的不够呢？其中有一个我想是我们做的都不够的地方，就是在于祷告。所以很多基督徒可能会知道祷告很重要，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更多的祷告？为什么我们不愿意祷告？为什么我们没有去时常亲近主？我想原因就在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这一第一节的经文，耶稣在主导文的开始所说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这父这一句话会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为什么今天我们基督徒祷告的不够，或者我们基督徒今天应该怎么样学习操练更多的祷告。那在前面的经文，如果你有机会读到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六章的经文，如果你对 上下文比较熟悉的话，你会看见在前面耶稣其实已经在第六章的第五节到第八节向他的门徒提出了一个警告，就是警告他们虚假的祷告是危险的。耶稣指责他们当中很多的人祷告是虚假的，是故意叫人看见的，是只是祷告出来给别人看的。耶稣说这样的虚假的祷告是危险的，但是耶稣不单单只是告诉他的门徒，不只是警告他们虚假的祷告是危险，更重要的是耶稣给出了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的一个样本。耶稣告诉他们 OK， 这个祷告是不好的，可是什么样的祷告是上帝所喜悦的呢？就是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所教导给他的门徒。因为耶稣清楚地知道只是告诉他们的门徒什么是不讨神喜悦的祷告是不够的，耶稣更是教导他们什么样的祷告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当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以这样一句话来开始的时候，就是要教导他的门徒那么什么样的祷告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今天我们会以我们在天上的父来开始跟弟兄姊妹分享整个主导文的系列跟信息。我们在天上的父可以说是主导文的基础，是主导文的精髓。可能你跟我时常会忽略这一句话，好像只是很简单的对天父的一句称呼，但是其实我们在透过学习我们会看到我们在天上的父能够帮助你跟我今天真正的能够明白祷告的意义。所以首先我们看，那么我们在天上的父这句话会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首先告诉我们祷告是人类灵魂最顶点的活动。好，人类灵魂最顶点的活动。我想人在神的创造里面无疑是最高峰。今天无论你是所谓的动物保护主义也好，你看所有的生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你需要承认，就是人是上帝创造的最高峰，没有任何一个生物的价值可以跟人相提并论，这是上帝创造的原则。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只有人是拥有上帝的形象。 Only the human is God's image bearer. That's the only reason. No. 所以最近我看一个新闻，看新西兰的鸡，新西兰的养鸡场，怎么样呢？他们为了要提升鸡的生活质量，就是要鸡尊重鸡的这个所谓的叫什么，不叫人权，叫鸡权。说要么这个鸡必须要散养，要么就是一个鸡一个单间，不可以放在一起的圈养，说这样的鸡会比较健康，不然它精神有压力，说鸡是有精神压力等等等等。当然这个是现在很多动物的保护主义者会做的事情。你听了会觉得蛮有意思的，这个鸡哇住的比人都好，对吗？那生活质量可能比人都要好，可是就是无论你怎么样去保护所谓的动物，但是你不得不承认的是只有人是上帝形象的拥有者。今天美国人爱狗也是这样，对吧？看到美国人爱狗哇真的不得了，很多人爱狗爱到哇真的把自己的狗当作孩子养的，当孩子比孩子还要看，比我疼我儿子还要疼狗。 anyway 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是一个问题，可是我们要承认的就是人是上帝创造的最高峰。所以最近有一句话一直在问，很多人在问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最近看到这个 AI 越来越厉害，那很多人就问 So what is the meaning of human if AI can do what we can do? Right? 很多人的工作将来如果被 AI 取代的话，就如果 AI 可以做你的工作的话，那将来我们作为人的意义是什么？人的价值在哪里？很多人会问的。最近很多弟兄姊妹很年轻的人说 AI 又是会写又是会什么样，会做这个会做那个很厉害，这个那 AI 就厉害到你给他一个你的想法，他可以让你做出来你想要的东西，可能没有那么精美，但是比我做的很不错，你给他一个素材，他会帮你做海报，以后南唐的弟兄姊妹不用做海报了，直接问 AI 告诉他我想要什么，然后内容是什么放进去，他会自动给你生成一个海报，对不起可能比你做的还要好看。 比我做的还要好看，对吗？可以帮你剪辑 video， 你给他一堆素材，告诉他我要多久，然后我要什么样的呈现，他会从你所有的素材里面找出最佳的角度来帮你呈现，比你自己剪两个小时剪的要更好等等。这 AI 做很多事情，可能到后面越到后面你会发现他做很多的工作，待会他要问。 So 人要思想就是 What is the meaning of a human if AI can do what we can do？ 是吗？ So 我为什么要存在，我的价值体现在哪里？那可以给很多的答案，但是我想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只有一个答案，就是我们相信人的价值和意义不在于我们做什么工作，而在于我们是神的形象。那这个是 AI 做不到的事情，这个是 AI 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就是 AI 没有办法去称创造我们的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那这个是你跟我作为人的价值和意义，不只是体现在我们今天能做什么工作，这个是我们人体现价值和意义的其中一部分。 It's part of it but it's not all of it。 你跟我的价值和意义不只是完全体现在你跟我能做什么工作，不用说 AI 了，没有 AI 之前很多人的工作已经被取代了，早在工业革命开始，人以前很做很多事情已经被机器取代了，所以早在 AI 之前，弟兄姊妹，很多机器已经能够取代我们的工作了。 It's not only AI， 很多的 machine 自动化工厂，对吗？人的工作早就几十年前几百年前已经被很多东西取代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人的价值和意义取决于我们在神的形象。当然人可以做很多事情，我想人是很聪明的，在座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都是很聪明的人，对吧？我们都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人，很多弟兄姊妹可以进到大学，可以拿博士的学位，甚至有很多的专业的技能，可以唱歌，可以弹琴，可以做科学家，可以做医生，可以做不同的职业，可以读很多的书。我相信人是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人是很聪明的，大的事情小的事情，人可以把火箭送上太空，对吗？人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是很聪明，不管你讲什么样的语言，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肤色，都是很聪明的人。但是在人所能够进行的所有的活动当中，就是在人所能够做的所有的事情里面，那么敬拜无疑是我们所有活动当中的最高峰，而祷告就是在敬拜当中的顶峰。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说祷告是我们人类灵魂最顶点的活动呢？原因是因为在祷告的时候，你跟我所要真实面对的是那一位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你跟我知道我们知道我们面对的是谁的时候呢，这会彻底的改变你的态度。很简单，今天当你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当你知道他是谁的时候，你一定会怎么样？改变你的态度。大家还记得中国古代有一个例子，讲到一个文人接待另外一个，我忘记他具体的是什么名字了，一个很著名的大诗人，应该是要来拜访一个人，然后他认不出来他是谁，看到他之后就讲了一句简单的坐，然后听他讲话，哎，谈吐不凡，说请坐。最后当他知道他是谁的时候，说了一句什么呢？请上座。然后是茶，喝茶，喝什么茶呢？喝最好的茶。就是当你知道你在跟谁讲话的时候，你的态度会很不一样的 right？ 很简单，当你进到一个场所，你知道这是谁的地方的时候，你的态度也很不太一样。今天你跟我进到商场，你大概可以 T 恤、拖鞋、短裤进去逛，没有人管你的，没有人理你的，whatever you want， 但是我猜你大概不会穿成这样。如果你知道有总统要接见你的话，你说哦，穿成 T 恤、短裤、拖鞋去到进去不太可能，哎，一定会精心的打扮。所以今天当你跟我走进教会也是这样子，当你知道说哦，如果我们是来敬拜上帝的，那么你跟我的态度是怎么样呢？会完全不一样。所以祷告，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句话，其实是在提醒你跟我，当你跟我知道我们要开口祷告的是谁的时候，他会彻底的改变我们祷告的态度。很多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在我们觉得我们是相信神，但是你跟我可能并不一定是真正的认识他。这听起来有点矛盾，你说我都已经相信他，我怎么会不认识他呢？我们对神的信心与我们对他的认识很多时候是相互的，只有你跟我更多的认识他的时候，你跟我才可能怎么样呢？更加真实的去相信他。 很多时候也只有我们更相信他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实的去认识他。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想没有什么比这个认识更重要，能够帮助我们去知道你跟我所要开口祷告的，你跟我所要敬拜的是谁。所以我说我们基督教信仰跟其他很多宗教的信仰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就是你跟我今天有权利来称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为我们的父。没有任何的宗教可以称他们信的神为父的 No， 只有基督教可以称呼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叫什么呢？叫做父。所以这就是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福音。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你跟我可以不用再做属灵的孤儿，而是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那我们的创造者，也就是这个世界的审判者，他可以成为你跟我的父，让你跟我今天可以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一种身份，带着这样的一种特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你跟我意识到，人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人可以取得非常大的伟大的成就，可能你跟我都一样，你跟我今天可以取得非凡的成就，在你的工业岗位，在你的职场，在你的专业领域，你受很多人的尊敬，你可以取得非凡的成就。或者你也只是你说，哎呀，我也没有很非凡的成就，我只是默默无闻。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你可以做很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对人类有贡献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作为上帝的儿女，你跟我所能够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或者我们所能够做的在我们所有的活动当中最顶点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向神祷告。所以我相信你跟我所认识的这位神好像一个父亲一样。这句话告诉我们，首先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告诉我们，我们所信的一位神是好像一位父亲一样的。他也告诉我们，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就是他带我们好像父亲带孩子一样。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呢？就好像孩子活在父亲面前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认识我们的神，带着敬拜的心来向我们这位在天上的父祷告，是你跟我今天所能够做的所有的活动当中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事情。我相信也没有什么事情是比祷告更加伟大和荣耀的事情。所以仲马田曾经讲说，祷告无疑是人类活动最顶点的活动，因为当人跪下的时候，当人面对神的时候，那正是人最崇高和最伟大的时候。好，这是第一个，我们讲祷告是我们人类所有活动的最顶点。那第二个，我们讲祷告是人类灵魂最真实的考验，最真实的考验。那祷告不单是我们所能够从事的所有活动的顶峰，同时也告诉我们，这是作为一个基督徒面对我们的灵魂最真实的一个考验。你跟我作为基督徒生命面对很多考验，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面对，你跟我想要知道我是否真的认识他，真的相信他。耶稣基督在上面的一段经文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测试题，包括这个从第五章开始，一直从第十八节开始，二十一节开始，耶稣整个讲了非常多对基督徒的考验，就是我们对律法的理解，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行事为人，是考验你跟我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是不是真的认识耶稣的。耶稣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成为神的儿女，不是看他外在的行为，不单只是看外在的行为，更是看他内在跟神的关系。耶稣讲得很清楚，杀人不只是你外在真实的用刀杀人，你内心如果已经恨他了，就是在神的眼中是什么呢？已经是杀人等等，后面讲了很多的例子。那所以上帝帮助你跟我用这些方法来检验我们属灵生命的状况，但是最能够检验我们属灵生命状况的一件事情就是祷告，就是你问你自己是否时常祷告，或者你为着什么而祷告呢？或者你祷告的时候态度是怎么样？这一切都在我们开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这句话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仲马田也接着说，他说人向神祷告的时候，他真正处在最顶端的景况。祷告是人类灵魂最崇高的活动，故此也是人灵魂景况最大的测验。没有什么事情能像祷告那样可以告诉我们做基督徒的真正的景况，真实的状况。基督徒生命中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比祷告容易。你听起来好像有点吓人，你说好像祷告是最简单的，但是仲马田说不是，他说行善不是太难，普通人也有人 也有很多人行善助人的，甚至基督徒会对基督非对他人有博爱之心是很简单，但是有些人就是生来慷慨的，行善好像不是难事，不是基督徒所独有的事情。很多人不是基督徒，可能做的善事比我们还多。他说自律也是一样，就是你透过禁绝禁止做某些事情，负上某些责任。现在在地上很多人比我们自律的多，弟兄姊妹，很多爱健身的，很多要追求营养的，你说你进食不算什么的。如果你去看两个明星哈，就是打球的，一个叫 LeBron James， 一个还有就是一个叫做 C 罗的，你看他们的吃饭的习惯你是做不到的。你正常不是一天两天的，是好多年了。即使他不比赛，即使他在休假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吃的，他不喝可乐的。你记得今年世界杯的时候，去年可口可乐赞助世界杯，然后 C 罗在采访的时候直接把可乐拿下来说不要喝可乐，喝水。你知道让可口可乐公司损失多少钱吗？那一个 move， 一个简单的动作，瞬间让可口可乐的市值蒸发了大概我忘记是200亿美金还是多少钱了。就可口可乐气得不行了，就把它焊在桌子上拿不动了。那 anyway， 就是很多人在自律方面比我们做得更好的，你的简单的进食其实对很多人来讲不算什么。所以他说，但是这些事情其实不是对基督徒最大的测验。他说祷告是最大的测验，为什么呢？因为人对人说话比对神说话更容易。他说就是当人在暗中查看自己，单独与神同在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属灵生命的真正的情况。因为对人讲各种话都很容易的，对吧？生气的话，辱骂的话，嚣张的话，各种话。可是你在神的面前，如果你真的知道这是你在天上的父，那么你跟他讲话就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周马天说祷告是对基督徒最大的测验，原因就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跟我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位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你跟我其实是不可能不来亲近他的。好，如果你跟我真正的认识这位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跟我也是不可能不借着祷告来寻求他。所以当你没有固定的坚持正常的祷告的生活的时候，你的外在表现即使再像一个基督徒，那么很有可能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他。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不单只是要告诉你要祷告要做一件事情，是要在你每天的行事历里面多花5分钟的时间拿出来给上帝，没有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个测试，是他告诉你你自己到底在神的面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属灵的光景。人可能不知道，但是牧师可能都不知道。你也在教会热心的侍奉，你也在教会积极的参与各样的活动，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你在上帝面前跟他真实的关系是什么。因为将来有一天我们去到天堂的时候，上帝判断我们能不能够进去的时候，他的标准并不是我们做了多少事情，并不是我们做了多少事情，而是你跟我是不是真实的认识他。所以你还记得耶稣举过一个例子，人到当天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他说主啊，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事情，但是耶稣说什么呢？他说我不认识你。这个是一个最关键的地方，不在于你为上帝做了多少事情。我没有说做这些事情不重要，很重要，可是更加重要的是你是不是认识他，你是不是认识他是你在天上的父。当你不认识他的时候，他也不认识你。所以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你跟我真的认识我们这位在天上的父吗？我不知道，你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他。所以如果你说我信我认识他，但是你从来不祷告，或者你很少祷告，那么对不起，你还没有认识他。你说我认识他，但是你却很少祷告，很少来亲近他，那么大概你也不是真正的认识他。所以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耶稣这里面以我们在天上的父作为主导文的开始，并没有只是简单的先告诉你应该怎么祷告，为什么会祷告，这个在后面你会看到耶稣有教导我们为哪些事情祷告。他先是理清摆正我们跟神的关系，这是基督徒为什么要祷告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没有祷告的基督徒，我可以告诉你绝对不是真的基督徒。很简单，你说那到底祷告多久，到底祷告多少才算呢？这个耶稣也没有讲。可是我相信如果你真的认识这位父亲，大概就好像你跟你的孩子一样， 你大概不会一天只有两分钟的时间在讲话，一天三分钟的时间在讲话，大概都不会。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可以首先明白，祷告是对你跟我今天属灵生命的一个最直接最真实的测试。最后，祷告不单是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人类灵魂的最顶峰的活动，不单只是告诉我们，祷告是检测我们属灵生命的状况。最后，祷告当然是你跟我能够认识和亲近神的绝佳的途径。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是做父母的，做父母的，我很爱我的父亲，他不是完美的，他有很多问题，很多毛病。那我们的关系也可能算不上典型的父子关系的模板。曾经有机构邀请我们去开一个讲座，讲一讲我们的父子关系。我说对不起，我大概讲不了，因为我跟我父亲的关系大概不是很多弟兄姊妹所理解的两个牧师之间完美的父子关系。No， 就绝对不是。我们经常在一起吵架的，最多的就是他觉得我不应该骂他的孙子，大概是这样。每次我一骂他孙子，他就很不开心了。那我说这是我儿子，你从小怎么骂我，我现在就怎么骂你孙子了。大概是这样，就是会有一些很多的神学上牧养的理念上很多我们在一起做事情的方法上面都很不一样两代人之间总是会有很多的摩擦冲突，但是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虽然有时候经常在一起吵架，但是虽然他更想跟他孙子在一起现在来我们家就是看不看到我其实不重要，看到他孙子最重要。但是那作为儿子，我还是很想更多的花时间跟父亲在一起。我想这是每个孩子的心，每个孩子的心，就是如果你真的爱你的父亲，你知道你的父亲爱你，那么你很想怎么样呢？亲近他，你很渴望亲近他。我想小孩子总是很渴望跟父亲在一起的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那我们这些做父亲的，或者我们自己的父亲，常常不完美，得罪我们的孩子，甚至有时候伤害孩子，对吧？对他讲难听的话，对他们讲一些让他们伤心丧志的话，但是孩子在小的时候还是非常渴望跟父亲亲近的。所以我记得我每一次外出出差的时候，每一次回来，不管什么时候，除非是夜里面他们睡觉，当我看到我孩子的时候呢，脸上的笑容，他们的激动，跟看到爸爸的那种开心，那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的。所以不管再累，我都可以瞬间把他们抱起来坐飞机坐了七八个小时，然后回到家里，然后累得不行了，可是你看到孩子那么开心见到你的时候，你总是有力气，你不知道那个力气从哪里来的，然后你就可以抱起来，甚至有时候两只手可以抱两个所以是这样。所以我想作为孩子一定是渴望跟他的父亲亲近的，正常的家庭父子关系里面，当然孩子长大 teenager 就不想见到你了，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可是孩子在小的时候，那一定是在这个时候，大概再过几年我儿子看到我回来就Hey Dad， 大概是这样，对吧？可是不像现在，然后从楼上哒哒哒哒哒哒，你就听到那个楼梯哒哒哒哒哒哒，就把楼地板都踩碎的跑来找你。那但是我想，我们总是非常渴望跟我们的父亲在一起，不同的阶段，虽然以不同的方式，但是一个真正爱他的父亲，也知道他的父亲爱他的孩子，总是渴望跟他的父亲在一起。祷告就是能够帮助你跟我亲近神，亲近我们这一位在天上的父。没有什么方法是比祷告再好的方法让你能够来亲近他。这句话的含义常常我们会忽略，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不单想要我们去渴望去亲近他，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可能会忘记我们的天父也渴望来亲近我们。你忘记这件事情。我记得我曾经认识一个留学生来美国读书，非常优秀，去哈佛读了 PhD， 读五年呢，五年之后毕业了，已经工作了，在一个很大的公司500强的企业工作了两年，七年了。那有一天我正好路过他工作的地方，我就去见他，跟他吃饭。我认识他已经十几年了，他在国内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就认识，后来他来美国读书，留下来工作。那有机会正好我出差，正好在他附近，我就约他吃饭。我说你一转眼你来美国已经七年了，我说你大概回去几次了？回去几次？没有，一次也没有回去过。我说 What？ 他是独生子，家里的独生子。我说你不想你带你妈咪？他说我不怎么想啊，就不怎么想他的父母。他的关系其实很好，没有，大家不要误会，是不是他们关系不好？其实没有，他是很优秀的孩子，他父母也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那他也很优秀，从小在教会侍奉，一直在教会施行，直到我去见他的时候，他还是在教会里面非常 commitment。他只是有些人的性格，你知道，他不是那么恋家的。不像我以前在国外读书的时候，一到放假我一定要回去的，我受不了，我就一定要回去 啊，没有钱我都要回去。我记得我以前在印尼读书的时候，我就是坐那个最便宜的航空公司，最廉价的航空公司，我都要回家的。坐亚洲航空我就要回家的，啊，就是我总是要回去的。来美国读书也是一样，我父母还没有来美国的时候，我每到放暑假我一定会回大陆的，就从旧金山飞到国内的，再累我都，啊，但是就是有些人的性格就可能跟你不一样。他说我不是很想我的父母啊，他说我不是很想 OK， 我可以理解，就是人的性格不太一样，不像我就一定要回家。可是后来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你父母会想你？他说哦，恍然大悟，一个 PhD 居然这个时候才恍然大悟，他的父母可能会想他。所以我就知道过了大概没两个月他就回去了。他回去不是因为他想他爸妈，是他知道他爸妈想他。你明白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在想我们在天上的父好像能够让我们跟天父亲近，或者是这是我们亲近上帝的方法，但是有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可能也忘记其实天父也渴望怎么样呢，亲近我们。就好像我们想跟我们的父亲在一起，其实我们的父亲怎么样呢，更想跟我们在一起。作为父亲我当然知道，当然很想跟我的孩子在一起，虽然他们有时候很烦，但有时候很吵，虽然有时候不听话，可是你还是就是喜欢看到他们，你就是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嘛，就是这样。不单是我们可以借着祷告来亲近神，上帝为什么让我们祷告呢？就是上帝也渴望怎么样呢，亲近我们。这可能是很多基督徒会忽略的事情。我们渴望跟我们的父亲在一起，那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父亲喜欢跟我们在一起。来，很简单，你大概不会去亲近一个不想跟你在一起的人，不管在哪里都是这样。你进到一个公司，你工作了一段时间，你就知道你的一个同事非常不喜欢你，你会不会特别想跟他亲近？你说我就想跟他在一起，大概不会。你在学校里面也是这样，你在任何场所，正常我们情况下人大概不会去亲近一个不想跟他在一起的人。你之所以愿意去亲近一个人，因为你知道对方也想怎么样跟你在一起，很简单。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呢？因为他知道他的爸爸想跟他在一起，很简单。也有的孩子不喜欢跟他父亲在一起，因为什么？因为他从他的父亲的身上感受到一种拒绝、不接纳，所以这样的孩子也大概不太想跟他父母在一起。虽然你没有告诉你的孩子我不喜欢你，我不想跟你在一起，可是我们的种种的行动表明我不太想跟这个孩子在一起，那很自然这个孩子大概也不太会想跟你亲近。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的家里面的关系不太那么亲密的原因是在这里。我想是你跟我的行为表现出来我不太想跟他亲近。那我们讲到上帝的时候也是如此，也是如此。当你跟我说我其实我很爱上帝，我很相信他，但是你从来没有跟他祷告的时候，其实你只是在透过你的行动表明你不是想跟他在一起。正常情况下我想没有任何人愿意去亲近一个恨恶自己讨厌自己的人，你大概不会去亲近那个把你看作是他的敌人的人。只有一个人是这样做的，谁呢？就是天父上帝。他在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还在我们背叛他远离他的时候，他主动怎么样呢，靠近我们，主动的来亲近我们，为的是让你跟我有一天可以回心转意，可以再一次的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上帝就为我们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挽回我们，让我们可以有一天回到他的面前去亲近他。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节说，正当那时我们被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本意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这句经文可能稍微你听起来有点复杂，但是简单的来讲，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你跟我今天怎么样可以认识我们在天上的父呢？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具体的讲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这位在天上的父。透过他怎么样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当我们还拒绝他，不想亲近他，远离他，背叛他的时候，他主动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们今天可以怎么样呢，得以来亲近他。这就是你跟我今天认识天父上帝的方式。 在祷告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讲我们在天上的父这一句话所表明的这种关系，不只是简单的对天父的一个称呼，不只是简单的一个称呼罢了，不只是简单的这一句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背后所带来的所表明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用他的死所换来的我们跟神的关系，所换来我们跟神的关系。上帝之所以这样做的目的是他希望可以亲近我们，同时他也盼望你跟我今天可以来亲近他。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每一次当你跟我想到我们在天上的父的时候，不只是简单的一个称谓罢了，不只是简单的对我们所信的神的这样的一个称呼罢了，虽然这个称呼是独有的，是在所有的宗教里面都没有过的，你并不只是为此感到高兴，你并不只是为此感到觉得很特别，更是你能够感受到这个称呼背后的沉重的代价，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跟我所付的代价。你跟我原本是背叛上帝，是不想亲近他的，是敌对他的，是以他为仇的，但是就是我们这样的人，上帝依然想来亲近我们。我刚才说你跟我在生命中大概不会亲近这样的人，你会离他离得越远越好，对吧？你会离他离得越远越好。不喜欢你的人，讨厌你的人，憎恶你的人，甚至视你为仇敌的人，大概你的想法就是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天父上帝却主动的降杯来到世间，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我们有朝一日可以来亲近他，可以来亲近他。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可以明白，祷告不单只是你跟我亲近上帝的方式，更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方式，为的是因为他也想怎么样呢？亲近你跟我，亲近你跟我，这个关系是相互的，相互的。所以盼望弟兄姊妹今天可以从耶稣基督的主导文当中第一句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的一个称呼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三件事情，就是祷告是你跟我人类灵魂最顶点的活动，因为你跟我在祷告的时候所面对的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跟我在祷告当中所面对的是那位将来要施行审判的主。那么同时祷告是对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一个最真实的测试，要测试你的属灵生命的状况，就好像你跟我在 COVID 期间，我们一定要用那个测试棒测试一下自己有没有得病一样，那个东西有时候还不准呢，有时候不一定准，有时候可能会你有他给你测没有，没有他给你测有，当然这个 case 不多，但是 你跟我总是需要一个东西来检测我 身体的状况，现在各种的仪器对吗，去帮你检测你身体的状况，这些东西很重要也很贵。那么作为基督徒，你跟我属灵生命的状况用什么来检测呢？你可以用很复杂的表格，很多机构设计了很多帮你检测你生命的问题的复杂的表格，30个问题回答完然后给你一个 report 都可以，你想要做可以做，你可以付钱，可是我想没有什么比祷告最直接最真实最深刻的测验。你不需要这些，你不需要这些方法，弟兄姊妹真的不用花这么多钱，就是看你自己祷告的生活是怎么样就好了，你就真实的知道你自己属灵生命的状况。所以马丁路德曾经讲过一句话，马丁路德在宗教改教时期，大家知道他面对的压力，面对的重担，所以他讲了这样一句话，就是 I have so many important things to do, so that's why I have to spend 3 hours a day to pray. 我再讲一遍，马丁路德说 I have so many important things to do,So many important things to do. That's why I have to spend 3 hours a day to pray. 我想这个逻辑可能跟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的逻辑恰恰相反。Because I have so many important things to do. That's why I don't have time to pray. 很简单，对吧？这是很多基督徒，甚至包括我们牧师也是这样。要预备的东西太多了，要做的事情太多了，要关顾的会友太多，要处理教会的行政太多。真的没有时间祷告呢。可是对马丁路德来讲不一样，就是正是因为他生命中有太多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所以他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去祷告。这个是检测你跟我在上帝面前真实的属灵生命的光景的方式，就是透过祷告，没有什么比祷告更好的方法。你怎么样看待你跟神的祷告 是完全决定了你今天属灵生命的状况。当你说我有太多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所以我没有时间祷告的时候，很清楚的是在告诉你，跟我告诉你身边的人，甚至告诉你自己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 information 是什么呢？一个 message， 就是 I don't need him， that's it， 所以我要自己去做，所以我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处理我的工作、我的家庭、我的生活，我不需要他，因为我这个事情太重要。但是当你说因为我有太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我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去祷告的时候，其实就是在表明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离不开他。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或者非常重要的模式，帮助你跟我今天去判断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到底我们属灵生命的 光景和状态是怎么样。那么最后我也盼望弟兄姊妹明白，祷告是你跟我可以亲近神的方式，同时祷告也是上帝赐下来让他可以亲近我们的方式。所以当你跟我每次祷告的时候，不但你在亲近他，你感觉你跟他更近，同时也是上帝怎么样呢，在亲近我们。试想你作为父母，你的孩子说，哇，爸妈我好想回来，你当然很开心嘛。其实你知道可能比他们更开心的是谁呢？当然就是我们做父母的了。我最近去探访一个会友，他两个女儿都在外地读大学，一个在 Boston， 一个在具体在哪里我忘记了，反正都是很远的。哇，他非常开心。我说，哇，今天来探访你这么开心吗？我说，牧师来探访你这么开心？他说，不是啊，因为我两个女儿要回来。我还以为是牧师探访他，他更这么开心。其实他说没有了，我们两个女儿难得这个暑假都会在家里。他说老大要考鲍尔，老二呢大概是要实习，然后 working from home。 我说，哇，这两个月真的是我这么多年最开心的一天，大概是最开心的一段时间了。因为很简单，父母想要跟他的孩子怎么样呢？跟他孩子，我相信他孩子也很开心，对吗？可以回到父母的身边。越是我们跟天父上帝的关系也是这样，当我们觉得我们祷告只是我们在亲近上帝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忘记，其实上帝也很想怎么样呢，亲近我们。但是很多的基督徒在他的一生当中大概只会有 1% 的 attention 给到上帝，他就觉得已经很多了。大概你说的，你想你所相信的，你所敬拜的这位神，但是最后你发现你自己能够给他的 attention 大概只有1%、2%。就是你跟我没有亲近上帝的同时，也没有让上帝怎么样呢，来亲近你跟我。所以盼望弟兄姊妹可以明白，学习到三件事情：祷告是你跟我所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情，祷告同时也是你跟我属灵生命最真实的测验的方式。第三，祷告是让你跟我能够亲近神，同时也让神能够亲近我们。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主你献上感谢。主啊，今天如果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可以开口说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是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付的代价。你在我们还不愿意亲近你的时候，你在我们还抵挡你的时候，你就差派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可以开口称你为阿爸父。我们知道主你那么爱我们，想要亲近我们，但是主，我们向你认罪向你悔改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那么想要亲近你。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相信你，我们唱我们爱你，但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真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却极少花时间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求主你来饶恕我们，求主你来赦免我们，在我们很多忙碌的工作、家庭甚至服侍过程当中，我们所真正缺乏的其实是来到神你的面前来亲近你。主要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真正的认识到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就更加迫切的渴望的来到你的面前来与你亲近。我们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